八月桂花遍地开，第十一集，汪银庚总算恢复了正常，哭丧着脸看着沈轩辕说：“是这样的，可是这只是按白长官的命令，为了您的安全，并没有。”哼，好一个为了我的安全！你现在发个电报给白仲月，就说我准备到江南去，或是到陕北去，看看他的回电是什么。不用问我也知道，回电就是一句话：下手。汪银庚的额上冷汗淋漓，居然有好一阵子没有咳嗽了。沈轩辕说：“这些我都不追究了。”但是我提醒你，你的报务是在武昌搬学的，你同白仲月三世的联络用的是倒流水密码，而这种密码已为日军破译，也就是说你不仅把我的行踪报了白仲月，也间接的报告了日本人。汪银庚像是重重的挨了一击，惊恐的看着沈轩辕，张口结舌：“
可是长官。”
沈轩辕说：“自从我们离开宿阳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影子跟踪我们，就是你在为他们引路。”汪银庚擦着脑门说：“可是长官，并没有，我们并没有发现。”沈轩辕又是一声冷笑：“你当然不会发现，那是幽灵，知道吗？幽灵，苏家部的鬼子特别分队，就是通过对你的电台进行技术侦查判断的我们的方向。”汪银庚连连后退，不再辩解。沈轩辕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提醒你，既然跟我来陆安州赴任，你的一切不仅是你的生命，也包括你的思想和灵魂，必须绝对服从于我，否则就是叛国行为，听明白了吗？”汪银庚犹豫了一下，终于回答：“听明白了。”不久，何忠亮和殷少发也找到了沈轩辕的身边。殷少发说：“看来这陆安州是不能去了，长官，你这个鸟专员我看也没啥当头，干脆跟我一道回八卦寨待一阵子，看一步走一步。”沈轩辕没说话，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汪银庚和何忠亮。汪银庚垂下脑袋不吭声，何忠亮眨巴眨巴眼睛说：“长官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沈轩辕淡笑一声说：“我要是下地狱呢？”何忠亮的眼睛不眨巴了，点点手里的驳壳枪说：“我在前面开路。”邵银发也说：“砍头不过碗大个疤，小腿一伸拉鸡巴倒，长官只要下命令，我们杀进陆安州去也不怕，横竖是个字。”沈轩辕说：“那好，我们就做好准备，鱼死网破。”桃花坞人，尤其是方家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他们从一场灾难中救出来的竟然是全副武装的日本人。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也没有搞清楚这江淮保安团到底是哪家的队伍，他们只清楚就在江淮保安团当众羞辱方明珠的时候，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及时地响了起来。江淮保安团那个眼镜团长带着队屁滚尿流地跑了。桃花坞方家不仅躲过了一场劫难，而且喜从天降。日军和田大卫带着一个小队日军和两个中队黄协军的兵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完成了对流寇江淮保安团的驱逐。和田听说 桃花坞，附身兼乡里方运出，家中郁结，带着翻译前往抚慰，并指挥卫生兵抢救不省人事的方运出。和田大卫操着日本式的中国话说：“
你们的不怕，良民大大的，皇军大大的保护。”
风明珠和他的同学全都不知所措，死人一样的看着这个矮胖日本军官。和田说：“我们皇军部队来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土匪的、官军的、流寇的、军阀的，统统的消灭。这里的将是王道乐土，天皇的太阳会照耀这里的万物。”桃花坞的老百姓过去没见过日本人，听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乍一看这鬼子官还挺和善，就有点犯嘀咕。就在和田大卫在方氏庄园宣传王道乐土的时候，一叶轻舟停泊在桃花坞的小码头上，上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后还跟着一个仆人。年轻人走上斜坡，穿过桃花坞大街，再穿过一条巷子，径直走向了方氏庄园。风明珠和他的同学已经被解开了绳索，坐在堂屋里默默饮泣。忽然听见院子里一阵骚动，抬眼望去，心是一惊，很快就明白了，失声叫道：“
二哥，二哥是你吗？”
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人在距离明珠小姐大约十步远的门楼下站住了，不动声色地看着院内乱哄哄的人群，目光流露出诧异的神情。霎时院子里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来人的身上，人群里发出低沉的惊呼：“天哪，真是二少爷回来了。”风明珠忽地站起来，先是快步，然后跑到年轻人面前，哇的一声大哭，扑在年轻人的怀里：“二哥，这是做梦吗？”年轻人抚着明珠小姐的肩膀说：“明珠，是我，是二哥方索瓦，我回来了。”和田大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云山雾罩，让翻译问明情况，顿时笑逐颜开：“
哟西哟西。”
走到方索瓦面前，拄着指挥刀，晃动着上体，看着方索瓦说：“
很好，很好，方先生回来的正是时候。”
方索瓦没有搭理和田，扳着明珠小姐的肩膀问：“这是怎么回事？”方明珠泣不成声，和田大卫便让翻译讲述刚刚在方氏庄园发生的一幕。方索瓦问方明珠：“这是真的吗？”方明珠哽咽着，拱在方索瓦的怀里直点头。和田大卫的中国话终于说顺当了：“
看样子方先生是个学问人，看看你的家园吧，看看你的政府吧，看看你的同胞吧，看过这一切，也许方先生对皇军的王道乐土会增加些兴趣。”
方索瓦没有正眼看和田，但是从嘴里极其有力地突出一句话：“
日本人，滚出去！”
和田大卫显然听懂了这句，一阵笑容僵在脸上，眼睛里居然露出委屈和困惑的神色。旁边的鬼子小队长唰的一下抽出战刀， 黄协军的一个中队长也骂了一句不识好歹的东西，凑上前去想对方索瓦下手。和田大卫举起一根指头制止了方索瓦，不再理会日军和黄协军，问方明珠父亲。方明珠说在内屋，你回来了也许父亲还能活过来。方索瓦双手扳着方明珠的肩膀说我们走吧。兄妹二人就在日军和黄协军众目睽睽之下穿过甬道走过长廊进了内屋。方运初这会儿已经由日本卫生兵打了一针强心剂，嘴里有了气儿，但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方索瓦兄妹轻手轻脚的走到了父亲躺着的地铺前，方明珠轻轻把脑袋靠近父亲的头颅，正想说什么，被方索瓦用眼神制止了。兄妹二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紧闭双眼的父亲。忽然方运初的呼吸急促起来，尽管闭着眼睛，嘴里却有了声音，儿子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说着手也开始蠕动，在地铺上痉挛般摸索。方索瓦上前一步跪下抓住了父亲的手，在他的手同父亲的手接触的一刹那，他看见父亲的脸部停止了悸动，像是凝固在某一个记忆当中，然而两行眼泪从父亲的眼角涌了出来，很长很长的一条小溪。父亲的手动了一下，把他的手抓紧了。父亲睁开了眼睛，父亲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落在他的眼睛上，一动不动。父亲，是我回来了，我是索瓦。父亲还是一动不动，但是父亲的手在他的手里抖动。方索瓦转头对方明珠说，父亲快不行了，这会儿功夫请大家都出去，我想单独同父亲待在一起。方明珠怯怯地问，我也不能在身边吗？方索瓦说，出去吧，到时候我会叫你的。这个上午方运初没死，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度过最后时光的，也没有谁知道方索瓦都跟父亲说了什么。人们偶尔听见方索瓦在低沉的呼唤，父亲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能行，这很重要。这中间方索瓦让方明珠送了一杯热茶进去，大家为之一振，老爷子能喝茶了，没准还有救。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方索瓦再次把方明珠叫了进去，不多一会儿方明珠哭得泪人一般，出来招呼桃花坞的商会会长、副区长、账房先生、方氏和运公司董事共12个人。令人意外的是，还有日军和田大卫、黄协军中队长、方明珠的三位同学也被招呼进去了。进到屋内的人屏声息气，包括日本人在内。方索瓦贴在方运初的耳边说，父亲，人都来了，你有话就说吧。方运初躺在地铺上，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向天棚上看了一眼，又闭上了，喘着粗气，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桃花坞，挂，挂，日本旗。一阵雷霆从人们的心里隆隆滚过，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方索瓦和方明珠。 方索瓦大叫，父亲不能，不能啊，父亲不能当卖国贼呀。方运初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嘴里断断续续冒出一些音节。方明珠趴在父亲耳边，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终于听清楚了。皮诺尔，皮诺尔，法兰西公民，皮诺尔，公民安全。说完头一歪断气了。日军正式发起陆安州战役的前一天，名扬方圆几百里、流芳几十年的方大善人方运初驾鹤西去。在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及所谓的伪满国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勤勤恳恳、终生行善、与世无争的好人，竟然留下了一个卖国的遗言。亦或真的被这个国家伤透了心，亦或是过多的尝到了挂外国旗的甜头。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在最后时刻是他那多年未归的宝贝儿子灌的迷魂汤。老爷子风烛残年，而且经受江淮保安团的惊吓，已经丧失理智了，而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早已是汉奸了。甚至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洗劫桃花坞，日本人即使赶来保护方家，都不过是方索瓦导演的闹剧，无非就是把桃花坞推向日本人的怀抱，从而使其充当汉奸顺理成章。要不江淮保安团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何这个时候出现？要不鬼子早不来晚不来，为何这个时候正好就赶上了？要不他方索瓦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为何偏偏这个时候正好就回来了？因为有了太多的正好，就不能用太多的碰巧来解释，太碰巧了就不巧了，这一幕幕太像有一只黑手在操纵。不仅是远在陆安州的官员和百姓对此充满疑云，就连事情发生地的桃花坞居民也是疑窦丛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为了感激方运初临死之前对大东亚共荣事业和在江淮陆安州建立王道乐土的杰出贡献，日军占领陆安州之后，驻屯司令松冈大佐不仅派遣日军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一个中队驻守桃花坞，为方运初的葬礼壮威，而且亲自撰写挽联一副，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这一副挽联在葬礼中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上，在整个后事办理过程中，刚刚回乡的方家二少爷方索瓦没有留下一滴眼泪。丧事办完后，方索瓦对和田大卫说，请带我去见松冈大佐吧。陆安州地处江淮之间，天珠山，北东离，春秋属楚，三国属吴，唐代属淮南道，清初设江南行省，史名陆安州，辖霍苏、鲁西、寿影、安丰、眉山等五县，境内有淮河支流辟史河、辟水河两大水系贯穿其中，河滩面积广大，寻常河面坦荡平缓，每当风水季节，深洪爆发，河床陡然升高，周边洼地汇合成湖，逐浪排空，气吞万里。